观音老爷心想，刚才这差拨跟我说了，说新来的这个阳谷县的武松跟他说话竟说四愣子话，冷言冷语，有点不服管教，看起来这个人果然如此啊。大概啊，他还不知道这杀威棒是什么滋味，所以他任凭发落，我得告诉告诉他。观音老爷说，武松啊，你挨过杀威棒吗？
小人长这么大第一次犯罪充军，怎么会挨过杀威棒
啊？啊，难怪呢，没挨过杀威棒，自然你也就没见过杀威棒。你看见没有，那旁边站着那十几个人，手里边拿着那个东西，那个就叫杀威棒。武松一回头一看，在旁边站着十几个彪形大汉，手里边拿着枣木棍子，这棍子比那个水火棍又粗，红颜色的枣木的嘛，溜光锃亮。观音老爷就说了，武松啊，这个杀威棒可是枣木的，这个东西溜圆很光，打在身上可是不舒坦呐。杀威棒，杀威棒，就是要杀杀你们这些远地而来的罪犯的威风。棒子打在身上，那绝不好受啊。我们这人给他起了个别名，叫枣木杠子炖肉。这枣木杠子炖肉炖不好了，就得炖你个皮开肉绽。这还只是说你这皮肉结实，如果要不结实，就得打你个筋断骨折。武松，这样的东西我想你是没尝过，要尝过的话绝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。刚才我听差拨到我这来讲，你到在牢城营单身房里之后说了一些个冷言冷语不三不四的话，有点不服管教，看来你是不知道我这儿的厉害呀，所以我先跟你交代明白喽，这个就叫杀威棒，你到在我这儿一定要听候我的差遣命令，听候差拨的吩咐，这才能成。如果要不然的话，恐怕你要皮肉受苦。管英老爷这几句话呀说的可真不错，这意思呢，要明眼人一听就听明白了。你呀向管英老爷求个饶，向那差拨呢道个歉，可能这杀威棒啊就行给免喽。可这武松呢听出这些话的意思来了，假装没听出来。
老爷，我武松有阳谷县到此啊，我是入乡随俗，按你们这儿的规矩办，正像那位差拨老爷说的，我是黑土地里的辣了骨，到黄土地里边拱不动，可是拱不动我也要拱，不就是一百杀威棒吗？我武松正像要挨一挨，尝尝这杀威棒是什么滋味。说着话，武松一转身冲着拿杀威棒的这十几个彪形大汉一抱拳，几位，待会儿动刑的时候我给几位提个要求，要求你们打的时候手下别客气，不要留情，别以为我是阳谷县来的远路而来风尘仆仆，你们就手下掂着分量，该怎么打就怎么打，你们要留情的话我武松也不知情，要打就打出个样来，听见没有？你们是要不使劲打，我心里边可骂你们。
武松这几句话说出来之后，把这几个执行的差点没给气乐了。执行的心想，我们在这儿打了这么多年的犯人，还头一会儿碰见这茬，一般的来讲都告饶，求您手下轻着点，还这个小子他让我们重着点，该怎么打怎么打，我们要打轻了他还骂我们。行，兔崽子，待会儿你瞧我们的，要不给你打出叫来，这杀威棒就白在手里边攥着了。 这些位心里边都这么想着。武松说完这话，然后一转身，扑通往这堂上一躺。
老爷，怎么个打法？打哪面？您说一声。
观音老爷都造愣了，一瞅，呵，这个大个子，难道说你是钢筋铁骨？我倒听差拨讲了，这是打虎的英雄，可能这打虎的人就跟别人不一样。你钢筋铁骨也得打得你冒了火星子啊！观音老爷正在要下命令要打武松的时候，这个功夫又打观音旁边走过一个人来。这个人呢，也就在25、26岁的年纪，光头不戴帽，发卷上别着一颗玉簪，身上穿着箭衣，足下蹬着薄底的快靴，这胳膊上用一个白绫子缠着手脖子，在脖子上挎着。这人的胳膊好像刚受了伤，两头剑眉，一双虎目，鼻直口阔，四方脸，突出一个特点，他这两个眼睛啊，别人的眼睛都是黑眼珠，他这个眼珠有点发黄。就瞧这个年轻人来到了管英的身旁，趴到他耳根台底下嘀嘀咕嘀嘀咕说了那么几句话。这几句话说完了，这管英老爷点了点头，然后这个年轻人站到旁边去了。管英老爷一拍桌案，接着又问了一句：
武松，我来问你，你从阳谷县充军发配来到了孟州，这一路之上天气炎热，你是不是得上了什么病症啊？
武松一听啊，干脆回答：
我没病。
没病？
我可跟你讲，如果你要有什么病症，我这个孟州牢城营有个规矩，可以免去这100杀威吧。
这话说得很清楚了，点给你了，你要说自个儿有病，咱就可以不打了。他可没想到碰上这武松拧头筋了，这位一条道走到黑，钻了牛犄角还找套里尖。武松啊，就是要挨这杀威吧。武松说了：
老爷，我吃得饱，睡得着，什么病没有，浑身上下365个骨头节，敲敲哪个骨头节都叮当乱响，您就来吧，打吧。
把这管英老爷给气乐了。管英老爷心想，我就这么说他该装糊涂，哪有这样的人呢？旁边那个掌刑的心里都明白了，拿那杀威棒一扒拉他：哎，我说你这小子少心眼啊，没听管英老爷点给你吗？你就说有病就免了就行了。
我没病嘛，免刑干什么？甭免，打。
管英老爷说：武松，就冲你说这话你就有病，我看呐，这是天气太热，你中暑胡言呐，啊，说出一片狂言大话。这样吧，既然你有病，现在我就先不打你了，这100杀威棒我先给你寄存起来，什么时候想打什么时候再打。武松一听：
别，
老爷，要打咱就一块打，别存着，存长我怕长利息，打吧。管英老爷又乐了：
好，你越这么说我就越不打，来吧，让他回去。
这功夫有两个差人过来一搀武松，让他站起来：走吧走吧，让武松回来了。武松回到了牢城营这单身房间里边之后啊，有十几个囚徒就全都过来了，马上把武松围上了，问他呀：
哎，怎么样，挨打没有？
没有啊。
没打你？
没打呀。
怎么没打呢？
武松把事情经过跟他那么一讲，这几个囚徒听完了之后大眼瞪小眼，谁都不说话了。其中有一个说了一句话：
我看呐，他不打你这可不是好现象啊。
这么说吧，我问问你，你在这个地方有什么人情吗？
没有啊。
官场里边有熟人吗？没有啊。在此处有没有亲戚朋友当官的做事的？没有啊。
哎呀，这就怪了，既然你什么都没有，他怎么把这杀威棒给你免了呢？
我们大伙儿揣测，冲刚才您和差拨说话那个横劲儿，肯定是差拨到管营老爷那儿给你说坏话了，您去了指定是一顿胖揍啊。没想到您太太平平的回来了，
我估计着肯定您把他惹急了，他不用杀威棒打你了，他今天晚上跟您算账。
哦，武松说今天晚上跟我算什么账？
要今天晚上算账您可就惨了，那得把命搭上。
他们用什么办法跟我算账呢？
呵，这个地方那个办法那可都是分刑啊。
我跟您说吧，一个，今天晚上给您来一顿黄米饭旧鲜鱼。
哎，那我对付也能吃啊。
啊，是啊，您能吃是能吃啊，黄米饭旧鲜鱼让您吃得饱饱的，然后把您七窍一堵，拿绳子把您一捆，拿绳子把你捆，不是光捆手脚啊，把您整个的身子给你捆得溜直啊，大头朝下就往旁边一立，照俩时辰立，俩时辰立完了，您小命就归阴了。
哦，这叫倒栽葱。
他还有什么办法？还有什么办法？再一个办法更绝，给您高板凳上把您绑好了，弄拿那黄表纸往您脸上糊，糊上一层再糊一层，糊上一层再糊一层，给您糊个八九十了层，糊的你七窍不透气儿，活活把你憋死，然后把这黄表纸往下一接，就说你在监狱里边受不了了，你自个儿得了病了，死了。这也是一招。
哦，
他还有什么办法？还有什么办法？趁你睡着了把你绑在床上了，然后给你抬个沙子口袋来，这沙子口袋里边装的都是湿沙子，压到你身上，活活就把你压死，到天亮你就没气儿了，沙子口袋往起一抬，接着就把你抬出去了。
哦，
还有什么办法？
再还要多少办法啊？
就这三招就够您受的，我们都见过，没有逃出活命去的。
也许是今天晚上就这样对付我吗？
有可能啊。我说壮士，要听我们的话呀，那个差拨再来了，您快点给他跪在地下磕几个头，哎，您装的可怜一点，流几滴眼泪，让他高抬贵手饶过了您。不管怎么说呀，咱是充军发配到这儿的，混个三年两载的，咱还得回去，咱还得活着，对不对？这叫人在矮檐下怎肯不低头，光棍不吃眼前亏呀，不争一日之短长，怎么样？
武松说，我这个人就这个脾气，我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。
嗯，那就没办法了，那今天晚上您就盯着吧。这十几个人一看劝了半天没起作用，大伙又都走了。
武松自己坐在这单身房里边，心中暗想，真像他们说的这么严重吗？他们想今天晚上要害我，好，我武松到底要领教领教，看看他们都有什么样的手眼。到了晚上了，又打外边进来两个人，其中一个人手里边提着石猴，另一个人腋下夹了一个酒坛子，进来之后那个把酒坛子放地下了，这个把石盒盖打开了，往里边一瞧啊，炒了四个菜，第一层端去之后，底下是一碗三鲜汤，海参虾仁加鸡蛋，再把第二层端下去，底下是蒸的白面大馍馍，把这菜都端出来了，汤也撂这儿了，把这馒头也放这儿了，酒坛子打开了，那边拿出个咸碗来，筷竹放这儿。武松一瞧，不对呀，这不是黄米饭跟咸鱼啊，看来大概不能给我吃这个，有可能是让我吃饱了之后拿那沙子口袋把我压死啊！不管他怎么治我死，
这饭我得吃。武松瞧瞧这两个人，这饭是给我送的吗？
哎，对了，这饭是伺候您的。
好了，武松开开酒坛，往这碗里边咚咚咚咚咚咚倒满了之后，端起碗来就先喝这酒，喝完了酒就吃菜。这酒菜吃了一顿之后，接着又吃馒头，吃了一个酒足饭饱，一扑了肚子。吃饱了，撤吧。
您吃好了，哎，回见。
这东西一收拾，食盒盖一盖，拿着食盒走了。俩人出去之后啊，那十来个囚犯稀里糊涂又都来了。
怎么的？给您送的什么饭？
武松说：四个菜，一个汤，还有馒头，还有酒，我都吃喝完了。
是吗？哎，还没见过这样的呢。
就是啊，是不是今天晚上要下毒手？你们哥几个可都得听着点，要听着我召唤你们过来帮帮忙。
哎，我们也不敢帮忙啊。
说了半天，你们都是用不上的朋友啊。那你们都走吧，瞧我自个儿的。这十几个人走了，走了之后啊，武松在这拉着架子没动地方，等着呢。武松心想，你要用那纸想糊我这脸，那我就不让你糊，你进来之后我就打你个泰山不泄图。如果说你要等睡着了想把我捆到床上，拿那沙子口袋把我压死，你休想，我先把你们撅个腿折胳膊断。盯着，武松就在这等着，一直等到了定更天没来人，等到了二更天还没来人。武松到三更天才睡觉，心想大概今天晚上不来了，明儿再算账。第二天五更天亮，武松早晨起来还没等洗脸呢，外边又进来俩人。
哎呦，您早起了
啊？我起了，
给您梳梳头吧。
啊，梳头？梳吧。有打外边领进来一个笔头的代招，这个代招啊，就是宋史年间这么一种专业人员，专门是给别人梳头的。
武松一看到这地方比在阳谷县还好啊，
啊，在阳谷县的我自个儿梳这头啊，到这儿还有专门给梳头的。这位专门梳头的进来给武松把这头梳理了梳理，通出了之后，把这个发卷给挽好了，用簪子别齐了，最后向武松说：“哎，给您梳完了。”转身这才出去，紧接着把早饭又给送进来了。早饭比那晚饭淡素一些，但是比那些个重秋饭可就讲究多了。武松心想，大概是今天吃完了早饭之后再收拾我，不管怎么的先吃。早饭吃完了，帮到晌午前的时候了，就看有打外边进来三四个人，有两个人搭着一个大木桶，这大木桶里边盛的是热水，很可能是开水，冒着热气呢。搭着大木桶就进来，这两个人往里边这么一走，随后还有两个人跟着，手里边提着这口袋。武松心里边就明白了，哎呦，这帮小子是下了狠心了，对我要使点特殊手段呢。这大木桶里边是开水，他们进来是不是打算要让我上这开水桶里边出溜出溜，把我烫熟了啊？这可是飞行。武松心想，真要这样的话，我先把你这几个小子都塞那桶里。武松盯住了劲儿，就看那两个人搭着桶来到武松的跟前，把桶往里一放，后边那两个人提着口袋，把那口袋往旁边一撂，头前这两个人冲着武松一点头，您从阳谷县到这儿来，这一路之上大概也很忙啊，紧着赶路程，也没工夫洗澡沐浴，是吧？今天呢，给您打了一桶热水来，请您沐浴更衣。哎，这是开水，我们这就挑凉水去给您兑。这个温度怎么样啊？我们不知道。您是愿意洗热水澡，愿意洗温水澡，还是愿意洗这个凉水澡呢？我们都不太清楚。所以呢，随您便。您觉得这个水温怎么着好呢？您就怎么兑。我们给您挑水去，快去，快去，快去。说着话，有一个人出去弄不会儿的功夫，挑了一挑子水进来，凉水往这热水桶里边兑。武松一瞧，哎呦，
这还要给我沐浴更衣。
武松拿手试着把这个水温调好了，然后这几个人出去了，把房门一关，武松在这还洗了一个澡。洗完了之后身子擦干净了，旁边那口袋呢是给武松换的衣服。武松把那换的衣服拿出来穿在了身上，收拾利索了，这几位进来了。
您洗好了啊？您还用什么缺什么您尽管说话。
武松说，我什么也不缺，什么也不用了。
好嘞，
洗澡水搭出去了，剩下东西一收拾，这几个人又走了。到了中午的时候，送饭的又来了，有酒有肉，这中午还给添了一只鸡。武松把中午饭吃完了，在那床上一躺，这功夫那十几个囚犯又过来了。
怎么样，他们跟您说什么了吗？
武松说，没说什么呀，这不是好酒好菜招待着，沐浴更衣，今天早上还有人给我梳头，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？
哎，这几个囚犯也都纳了闷了。哎呀，看来您是有福啊，您跟我们不一样啊，您一定是位世外的高人呐。
武松说，是啊，我比你们都不矮，我个儿高啊，因为我个儿高，他们就这么对待我吗？
那也不对呀。
奇怪了，这些个人议论一番又走了，晚饭还是那么好吃好喝。吃完了之后，其中有一个人说了，
您在这屋住着是不是不太方便，给您呢另安排了一个住处，您跟我们去一趟吧。
武松心想，不管你这葫芦里边卖的是什么药，你让我怎么地我就怎么地，我到底看看最终你如何对待我。
武松站起来了，跟着这两个人就往外走。
这两个人领着武松来到了牢城营靠外边的这么一间房子跟前，掏出钥匙来把这房门打开了，一推门，您里边请。武松迈步进来一看，这间房跟他刚才那个单身房那就没法比了。这间房收拾得干净利索，里边放着一张床，床上铺的雪白的褥子，旁边那被窝都是闪断的，褥子上边铺着凉席，床头放着凉枕，这个床上边还架着蚊帐，这蚊帐高挑着，如意金钩在那倒挂着，这边有桌子有椅子，那边有盆架，盆架上边还有手巾，这手巾也雪白。
呵，这哪是囚犯住的地方啊，这是当官的住的地方。
武松一想，你让我上这儿住我就在这儿住，我不管那个。哎，您看这儿怎么样？武松说，不错，比我那个地方强多了。
从现在开始啊，您就在这儿住了，您要缺什么尽管向我们吩咐啊。
好，武松连客气都没客气，坐床上了，今天晚上就在这儿住的。武松开始心里还合计呢，是不是你们要让我放松警惕，趁着我晚上睡熟了之后来了好把我捆起来，用那沙袋子把我压死。所以武松晚上睡觉的时候先把门插好了，怕他们进来他听不着动静。这一夜又睡了个安稳觉，转过天来早晨起来照旧有人给他送早点，送完早点之后把东西撤出去了，赶到午饭的时候又送了一桌丰盛的酒席，比昨天还好。吃完这一桌丰盛的酒席，武松由打这屋子里面可就出来，出来是牢城营的院子。武松心想，怎么对我这个远路而来的配军不安排呢？让我干什么呀？啊，一个劲儿的好吃好喝好待成，究竟他们想怎么着呢？我得找个人打听打听。武松这一出来，就看这院子里边有很多充军发配的罪犯啊，在这干活。武松瞅他们干着活，武松心里想，我是不是也得跟他们一样干这样的活呢？如果要干这样的活可也是够劳累的。武松正在这琢磨的功夫，旁边给他送饭的那个人过来了。哎呦，
您怎么出来了？
哦，
我在外边透透风。哎，您别在这看他们干活，您不能干这个活啊，啊，您是什么活都不能干。
哦，
这谁说的？还谁说的？还有人说呀，有人吩咐我们好好伺候您呢，不让您干活。
为什么不让我干活呢？
不让您干活就是为了让您呢把身体好好的恢复恢复。
恢复恢复？
恢复恢复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让您养得胖着点啊，让您养得壮着点啊。
啊，
武松一听心里明白了，让我养得胖着点，让我养得壮着点。孟州这地方害人有个规矩，像也杀猪一样，得把它养肥喽，最后再给来一刀，没这层道理呀。武松接着又问他，那么我养胖了养壮了还怎么地呢？
还怎么地呀、啊、还怎么地？那当然了，那我们的少管营跟您说了。
少管营？你们的少管营是谁？
我们的少管营您不知道啊？
就是老管营的儿子。
哪个人？
您那天上老管营大堂上，您没看见吗？站在旁边那个年轻小伙子在老管营跟前给您说了那么几句好话，一百杀威棒就给您免了。
哦，
就是那个人呐。他叫什么名字？
他呀
叫金眼雕施恩。